各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就是以还是出家好啊作为主题。为什么说还是出家好呢？首先呢，在我们这一个三界六道啊，在这个轮回的当中呢，出家人呢，天为三宝之一啊，所以说出家呢是最尊贵的。尤其呢，出家人在我们佛教当中啊，修行是个人的事啊，所以说除了个人的这个修正啊，解脱了啊，同时呢播种这个解脱的种子之外呢，出家人为什么天为三宝？最主要就是说要住持佛法啊，弘扬佛法，因为佛法生三宝，靠的是身啊，佛跟法啊，一切法皆是佛法啊。但是一个问题啊，如果对佛法没有深入的了解的的人啊，他也来，我们一般讲就是说扶持一气啊，那法说非法，非法说法，那就糟了啊。所以说呢，出家人呢，天为三宝之一啊，因为出家人有住持佛法、弘扬佛法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就以佛法僧我们讲就是说出家人就是说沾了三宝的光啊，就是依世尊的佛法，依佛的制度出家剃了这个须发都剃了头了穿了染衣，穿了袈裟。那么无论是后来有去受戒或是没有受戒只要他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出家当然能够把戒律持得好依教奉行随时都注意自己的身口意起心动念乃至一切的这个身口意的造作像西印老和尚写了一个偈：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当然能这样做，最少是一个比较持戒严谨的清净的僧宝。但是他如果没有这样的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我们在家人呢，即使会想，那个装个样子而已，也没有去受戒甚至说就是到这僧团里面现个出家样去混了。那有些即使会对这样的出家人呢不恭敬。但是呢，在佛制的这个佛教的制度里面呢，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发了菩提心的居士呢，对这些看起来不是很标准的这些出家人呢，还是要恭敬的。为什么？最低起码他现那个出家相让人家可以看到这个相尤其他穿了这个出家人的这些衣服看起来是这样的感觉很祥和很温馨，很庄严，人家对三宝会起恭敬心我们一般人呢，你就穿得很漂亮的礼服西装或者你是个将军啊、皇帝啦也是很庄严但是只看说你好像很有潜力很荣华富贵，但是看不到另外那一个刚刚讲的那个很慈祥的、很和平的、很安详的感觉所以呢，这个佛的制度呢，出家为僧以后呢身份呢是很尊贵的像我们呢像师父我们出家的时候我们的剃度的这个老和尚为我们剃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先顶礼我们的父母就先感恩父母的这个养育之恩 然后等到我们剃度的仪式完成了以后呢，好，这个剃度它有一个口诀：金刀剃下娘身法，除却尘劳不净身，圆顶方炮身相现，法王座前佑天孙。啊，就是说这个早上的那个剃刀啊，就是金刀啊，就是很尊贵的，还要念那个口诀啊，为我们剃啊，就是剃掉什么这个头，就三千烦恼丝啊，啊，就是母亲生的，古时候叫做我的娘啊，哦，我的妈妈的意思。所以说金刀剃下娘身法，除却尘劳不净身啊，啊，我们用那个四念处来看，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观身不净就是说当初成就这一生的这个精子跟卵子，就是父母的精血，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净啊。所以说除却尘劳不净身啊，那么再来就剃完了以后呢，哎，我们除了出家人这个染衣哦，啊，所以叫圆顶啊，这头已经把剃光了啊，就看见圆圆的，没有那些头发啊，方袍就穿的啊，这种啊四四方方长长的啊，嗯，这个袈裟啊，穿上这个染衣，就是不是穿的金碧辉煌，因为一般讲的穿的有点土灰色的，像这种杂色的，这样看起来不是人家看得很喜欢的。所以说圆顶方袍身相现，就出家人的样子啊，就身宝的样子，身相现。那么法王座前佑天孙，法王讲的就是佛陀啊，啊，在我们佛教讲啊比较方便，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他的座下，因为一代传一代嘛啊，所以我们等于就是他的后代后代的儿孙一样。所以说法王座前，就算是个座前的啊，佑天的孙啊。啊，所以这个出家是当时古时候的制度啊，古时候佛陀制的这个佛制是什么？这个在出家人我们的戒律里面规定啊，是不可以礼拜国王，啊，不可以礼拜国王，也不可以礼拜父母啊，我们的这些长辈六亲眷属，也不可以去敬祀鬼神，啊，你不可以去那边拜鬼神的啊，也不可以的啊。啊，对于所有的在家人士这些居士呢？出家者一律不可以礼拜啊，这个是在这个《梵网经》《涅盘经》呢，还有这个啊《四分律》里面都有记载。那么为什么说活字我们出家人不可以礼敬啊这些白衣居士呢？啊，因为像白衣居士呢，有些我们来讲啊，《维摩诘经》上讲的啊，维摩诘这个大士这个尊者，吼吼，他是东方不动佛国的。啊，他在视线即是生的嘞，啊，但是呢，我们一般人几个是成愿再来的大菩萨呢，所以一般我们凡夫，我们哎，这些即是呢，啊，又有几个是正果的呢，啊，那么事实上来讲，就算出家了，啊，出家人啊也有很多种啊。啊，我们菩萨身啊，声闻身啊，凡夫身呢、啊，啊，最糟糕的是无惭愧身啊，啊，它有很多种，但是有一个问题，就他在出家呢，依着佛陀的制度出家的话，他就现出这个声闻必修相，啊，就算他也没有持戒，也不会演说佛法。还最低起码献给那个样子啊，给人家看，人家讲装模作样啊，他就算装模作样的，让人家看到说哦，哎，哎，这个出家人啊，我们应该要恭敬啊。所以说，出家人呢，他这个现这个身相呢，有这个作用啊。所以呢，佛陀呢这个制度里面就制定啊，不可以去顶礼这些在家人，并不是说出家人共高我慢哈，啊，说哇，你的原先可能 在社会上呢，也家庭里面也做得不怎么样啊，甚至是不是所谓的事业失败、众叛亲离啊，或是感情失败啊，或不知道什么因素，甚至是不是说，哎，这个年头不好，外面不景气，哎，将来老了怎么办？帮我跑去出家，哎，找一个长期换票啊，去奋身啊，我们呢就是说啊，到僧团里面去找一碗饭吃。好，我们有时候居士会有这种疑虑，他如果是那种不是好心出家呢，那他背他的因果啊。但是呢，就算是装的，甚至说有的有受戒又破戒，这经典上有记载，破了戒呢，知法犯法，将来是必定果报呢在三恶道的，有的都要下地狱的啊。所以说地狱门口呢僧道多，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曾经种下这个出家的因呢，他将来的这些地狱三途恶道的罪报受完了以后，他还可以再转世，将来他有一世必定还是到人间再做人，而且呢一样会再出家，而且呢他最后也可以证果啊，他还是可以，我们讲将来还是可以断惑证真啊。那么断惑证真最低起码他不再轮回，还是比我们一般的在家人呢轮回不息，还是比在家人的福德还是大。所以说因为是这样，所以佛陀就是说制了这个戒律，还有这个制度，就是说这个出家人不可以去，比如说是皇帝啊、元首啊、什么总统的啦、啊、什么大官啊，你不可以去向他顶礼的，不可以去礼敬。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呢会折他的福，是为了慈悲啊。不是说啊，出家人哦，你比较就是好像沾佛的光，你就供高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顺正理论里面也有讲，啊，诸天神众不敢希求受五戒则礼，也不求必求礼，啊，以计损功德及寿命故。就你看天上的天神，他们的福德都是很大的，但是他呢，哎，都不敢接受必修的顶礼呢。甚至我们一般我们在家的居士啊，受了五戒的呢，天上的天神呢，他都不愿意接受你的顶礼，因为他也不愿意损到他的福报。所以这个在这个四分律里面呢，曾经记载啊，在佛陀的时候。佛陀住世的时代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农历那个七月份啊，有那个供佛斋僧的这个啊，以燃盆会的时候呢，都会留一桌啊，上好的这个供养的美食，会留个位置啊。那么这个主法的这个主持的这个沙门呢，就一定要念那个偈，哎，啊，佛赐啊，宾陀罗婆罗多。啊，是个阿罗汉啊，为末法人作福田，因受我请此处食。哎，他就会这样三请这个宾罗多、宾陀卢婆罗多这位尊者啊。那为什么在古老上会有一个这样的交代啊？就是因为宾陀卢婆罗多尊者呢，有一次在禅定当中。啊，发现说哦，外面啊那个南宫蔡奇亚啊那个市集那个地方啊，那个树提长子哦，把一个钵摆在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啊，像我们这个七八层楼那么高的那个楼上面啊，就是说看谁有办法拿下来啊，他就欢喜赞叹供养，宾陀罗婆罗多就现了个神通，当然就把那个钵拿下来。哦，当然就接受了这个供养，但是因为这样呢，被佛陀呢跟他训诫了一顿，不可以乱展神通。你展神通，那在家居士就供养有神通的出家人，就所谓的贤圣僧。那么一般的凡夫僧，那就没人可以来供养，不去扶持，说你这个是有过失，所以就怎么样，就。等于以现在讲就是愤怒他， 你不可以灭度，不准入灭。你看阿罗汉是想说，哎，有的是想说我赶快哦，我要去啊涅槃极尽的这个啊入无余涅槃，他是不行。所以根据佛经的记载，宾陀婆罗多尊者呢是现在还在世间，而且是在以安盆节的时候呢，就是农历的七月十五佛欢喜日，他是一定会来应供啊。他不像那个大迦摄尊者，大迦摄尊者是也是还在，但是他是灭入灭尽定啊，他要等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呢，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呢，龙华树下啊，三转法轮的时候，他把世尊付诸给他的这个金烂袈裟，要交给这个啊，这个弥勒佛，就是我们本师佛的下一尊佛。但是他呢，他是不出来，他入灭尽定的。那现在为什么谈到这些阿罗汉的问题？阿罗汉他现在就是出家相，那么出家人他的福德不大，他比你这个国王呢，你光是这一世你是因为过去生所积的福，这一世你当了国王了，但是他现必修相呢，这一世现这个身相，他将来一定可以断惑证真，甚至回小向大呢，他有一世他也必定可以成佛的。所以你们让他来跟你顶礼的话呢，会损还有我们白衣居士的福报啊。所以呢啊，这个宾陀罗婆罗多尊者呢，他还没出家以前呢是个大臣啊，出家以后呢证得阿罗汉果。那么这个国王呢，这个幽田王呢，哎，每次到这个宾陀罗住的这个寺院呢，会来跟他参礼一下。但是呢，这个宾陀罗婆罗多呢，他都是坐着，就坐着，哎，没有说我起来啊，跟国王啊客气一下，没有。那么这样子久了以后呢，我们讲这个皇帝的旁边呢，有贤臣，有奸臣，哎，就有一些。我们讲这些两舌的这些、啊、就想嚯、哦、你看呢，他是你的臣子嘞，对不对啊，你都成全他出家，那、啊、你还啊国王你慈悲还来跟他护法，你看他贡高我慢，哎、啊、你来了他还高高在上坐在那边啊，就是说我们讲这谗言呢、啊、就心凉哦。那么这个皇帝一般来讲呢也是个凡夫啊，哎，本来木头呢就算是不会冒火，被你一直这样子弄个东西一直插插到最后冒烟了、哦、所以呢起了个念头，好，这一次我来，你如果不起来迎接，就是借个题说你是嘿，好像我们现在讲说目无尊长，目无我这个皇帝，他就想把他杀害。但是阿罗汉有神通啊，啊，这一次国王怀着不好的念头呢，哎，到了这个寺庙大门的时候，哎，宾陀罗婆罗多呢就上前迎接啊，啊，比如说你现在从我这个我们的教室的大门进来啊，我就坐在啊这个啊法座上，哎，但是下去迎接了，往前走了七步，啊，就去接着，哎，哎，哇！哎，恭迎陛下，好，我们这样讲啊。这时候，这个皇帝就很生气。过去本王来的时候呢，吼吼，你都如如不动啊，你今天为什么会下来迎接我呢？宾陀罗婆罗多尊者就跟他讲：“哎呀，大王啊，你以前来的时候呢，都是带着慈悲心呢、啊。”啊，来跟我护法，来跟我关怀的，所以呢，我也就没有起来迎接你了。但这一次你来不同了，因为你心中有恶念，你的念头是说，如果我还坐在那个上面呢，不来迎接你，不表示一点哎对你的恭敬呢，你是要杀我的。啊，所以呢，我今天呢起来迎接国王。是因为我怕被你杀了。哦，那么这个幽田国王呢一听，哎呦，不 不得了了，这个有他心通啊，你连我起个心念说这一次你不再供高我们，我要杀你，他都知道啊。所以说哎呀，那这样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正果的圣人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哎呀很惭愧啊，就讲哎呀善哉善哉啊，哎呀尊者，弟子实在是愚痴啊，哎呀我是不应该听信谗言啊，还说你什么贡高我慢目无啊，这个啊帝王，哎呀我实在是惭愧，哎我不分不清凡夫或圣者，哎呀我这次差一点起心动念想杀你，我这个如果杀了你这个贤圣僧呢，那我将来的罪报一定是在地狱。这时候宾陀卢尊者就跟他讲，哎他大王你现在要赶快发怒忏悔，赶快发怒忏悔，你可以避免堕入地狱受苦啊，但是没办法避免的，就是因为我已经起来啊，走了七步来迎接大王了，你的福德呢就受到了折损了。那么七日后呢，大王你会失去皇位，而且会受到十多年的现世的这个苦报。果然呢，七天以后呢，哦，邻国呢起兵来攻打，那这个幽田国王呢战败了，就被佛捉了，而且呢被戴上了锁链呢，被囚禁了十二年呢才获得自由。所以从这一个公案里面呢，可以带给我们啊佛教徒们一种启示，尤其呢我们有些啊居士啊，我们到寺院或是精舍或是到道场啊，很在意啊，很在意说哎那个老和尚啊，或是当家师啊，或是师父啊，对他有没有好像世间的 VIP 的什么贵宾的一种接待，哦，来了赶快哇，泡茶喝茶，什么什么点心，开心果瓜子哇，花生招待，我希望这样的嘞。哦，这个要注意的嘞，对不对？啊，如果师父也没有讲几句亲切的话，可能以后就不来了。以为自己我高高在上，我是当大官的，我是个大财团的，很高尚，好像你们这个。你要晓得嘞，你们出家人对不对？靠的是我们呢，为什么呢？我们是施主哎，对不对？我们是施主哎，你看他们出家人都讲要施主哦，大德哦，对，我们是施主呢。现在讲，我们是你的讨街嘞，对不对？哦，你们的对不对？你们这些老和尚、小和尚，哎，都没有我们护法的话，你靠那个观点哦，对不对？你那个寺庙怎么支持？一有这个念头，你就糟糕，对不对？甚至有的居士才可爱。书用自己做公案，哎，这样比较不会得罪别人。哎，像你师父的立场，我经常看到出家人，我口袋都摆红包都摆好的，我如果没有钱不要讲，我稍微有一点钱，我每一个袋子都是1000块，我只要看到我很欢喜就去，哎，供养三宝，扶持三宝。然后有些居士会怎么样？会跟我暗示，哎呀，师父，对不？啊，这有诶，就讲不咧修行点，啊，结个一个行点，啊，迄款诶，你卖个强用啦，点，啊，人因咧古时，他那个寺庙很有钱诶，他们常常办法会啊，哦，他们那个一年几次的法会，他们那个父母那个牌位那么多，收入很多啦，哎，师父啊，你要供我，你就供那老和尚就好啦，其他的不要啦。对不对？你可以签起来，对不？你自己都还跟人家租的嘞，对不对？你。哎呀，你这供养这些干什么？你看，本来你有时候你欢喜说你来供养师父，师父也很欢喜跟你受啊。那千万不要想去支配出家人，对不对？还要指定说谁你才可以供，谁不可以供，那糟糕了吧？你跟我供个红包，说师父，这好你假得，那糟糕，我只可以喝茶，甚至我那个钱我还不可以拿去喝咖啡，而不是喝果汁，那不是糟糕、啊？所以师父都会讲，你就讲哦，你是供养师父，还供养三宝，你欢喜我就欢喜受，让我自己统筹应用。我们怎样？我们出家人自己要担因果，我没有做好，我赔因果嘛，对不对？但是你欢喜恭敬心，那你来供养，就算师父 哎，像我们这种凡夫生，什么德性也没有，对不对？只有真的什么德性都没有，也是一种很特殊的德性啊。你欢喜，你供养，哦，那也等于就是种个福田了。那我们出家人自己不好好用功，吼吼，我们自己就愧对三宝，对不对？愧对世尊了，愧对自己的这个自信哎，对不对？当初是为什么出家的啊？所以说，我们从刚刚这个公案可以看到，哎呀，你看看那个国王，多可惜！原来你承前人的大臣出家，你都沾上那个，那就受到一些闲言闲语的，哎呦，他贡高我慢呢，哎，怎么样呢？对不对？哎，下一次怎么样？好，我起了个念头，好，这一次，哦，你不小心，你再跟我贡高嘛，我就把你斩头。啊，结果才知道说，哎呀，人家有他心通嘞，对不对？我想什么都知道，对不对？你看你花露忏悔，但是因为他走过来七步来接你，你就消掉自己的福来。他并不是说，哎，佛陀制度说，哦，出家人哦，高高在上哦，哦，供高我慢哦，就这么捡现成的，哎，哎，就坐在那里受人家供养，不是那个意思，他不是那个意思，啊，只是说他现出家相呢，哦，他可以就是住持佛法，让大家看了三宝哎欢喜啊，乃至说皈依三宝啊，我们说供养三宝、护持三宝啊，乃至他发大菩提心啊，从三皈五戒、菩萨戒啊、八关斋戒哎，乃至呢哎出家受记主戒，那么他现了那个出家相呢，他就可以沾上口。但是我们有的很多不了解，哎，不了解。啊，所以说为什么讲啊，还是出家好？从这个第一个啊，我们来表这一个小小的一个比较。那么再来还有一点，在这个过去呢，啊，有一个叫做这个《出家功德经》里面呢，它都有记载。啊，就是说出家了的那个，比如说我们讲。这一天而已哦，一天一夜，现在讲就是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就是写着说啊，世尊的慈悲让说我们有些居士啊，他不能完全就是过出家人的生活啊，最低起码说一天一夜哦，那么这一个在出家功德经中有记载，在佛寺的时代有一位王子的叫做毗卢献那哦，这毗卢献那呢，这一位王子他天生呢，就是说，哎，纵情在这个武艺里面啊，就是财色名食睡，哎，但是呢，因为佛陀是有究竟的这个神通，所以他在命中的七日前呢，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啊，就跟说这个啊，他的侍者是阿难讲，哎呀，这个毗卢献那王子呢，不久呢。他就要死了，那么他死后呢，可能要堕入地狱啊。那么如果不想堕入地狱呢，只有一个机缘，就是他要出家。那么阿难很慈悲啊，听了佛陀的话啊，就前往要去度化哎这个王子来出家。但是呢，这个毗卢献那这个王子呢，他还是很贪恋的这个我们讲这个七情六欲啊，就是我们讲的财色名食睡啊，人间世间的无义啊，所以他怎么样你知道吗？就像那种学生你知道吗，一直小过大过不断的搞到最后是留校察看，再就要被开除了这样子啊，哎，他等于是被留校察看了，就是到要死亡前的一天呢，他才来投佛出家，已经知道了哎，明天就要死了，今天才出家。那么出家以后，他就一日一夜修持呢我们出家的戒律，然后呢，当然也是死了哦，不是说你出家人就不会死啊，有生是必有死啊，那不死才奇怪呢，不死我们来讲呢，活到万万岁，那有的真的还变妖怪哦，所以说一日一夜就是修持呢，哎。受我们这个出家的戒律，然后当然就命中了。但是他死了以后呢，佛陀以天眼呢，跟他的宿命通呢，可以关键， 王子呢是往生在异界天的第一天啊，我们讲就是四天王天的。他做这个北天王呢，毗沙门王的王子，享受着天上呢殊胜的这个五欲乐，天寿呢500岁。当天人也是有寿命的，不过比我们这边人间长啊，有的一天是我们50年，有的一天是100年，有的一天200年，有的一天400年，反正正是累计的加上去的。那么天寿500岁后命中呢，升到第二天，就是我们讲的玉皇大帝那个天，也就是四提梵音的天，就是刀立天，嘿，去当刀立天王的王子，寿命有1000岁。等到刀立天命中以后呢，升到第三天，我们就说是焰摩罗天了啊，到焰摩天去的当焰摩天王的王子，这个寿命又增了2000岁。在焰摩天命中以后呢，升到第四天啊，当斗率天呢啊的王子。我们都知道斗率天呢啊有个弥勒内焰，那我们现在呢当来下生的弥勒尊佛呢，现在是在那个地方，是弥勒菩萨，也是在斗率天的，不是在弥勒内焰啊。我们看这毗卢遮那王子呢，到斗率天去当王子，寿命有4000岁。斗率天命中以后呢，升到第五天呢，就是化乐天王的王子，寿命有8000岁。在化乐天命中以后呢，就升到异界的最高的，就第六天，就他化自在天呢，又去那边当王子，寿命有16000岁。我们从这地方，从这个公案，我们大家呢可以来思考一下。那么这个毗卢遮那王子呢，是以一日夜出家呢，持戒的这个，我们就叫持这个清净戒的这个功德。他所得到的果报就是6次往还到异界的6天呢，啊，享受呢啊极大的这个天上的天福呢，而且是次次增上，每次是受满而是从无中要，不像人间有时候要修哦，不会这样，而且到最后，后来这个毗卢遮那王子呢，天福享完了以后呢，又下生到人间为人。那么因为他怎么样，他曾经种过一日一夜这个出家的这个因缘呢，所以他最后一生呢下生到人间，我们现在讲就是当那个长者员外，吼吼出席面谈如当家，家财万贯，福乐具足啊。等到他中年了以后呢，感觉说慢慢老了呢，总有一天也会死呢，为了怕死了，这一次呢怎么样出家。你看他过去生就种那么一次，一日一夜，受出家戒，也等于就是八关斋戒了。现在方便就是八关斋戒，结果就这样6次呢，在这个天界享，到最后一次在转世做人，因为曾经种过出家的种子所以呢就出家修道而且呢还成为辟支佛还可以度化不少的人天众生。所以在出家功德经里面有记载以是因缘出家功德无量无边不可为喻，假使罗汉满四天下，有人100岁中尽心供养，四世无法，哪四世？就是11柱跟汤药，这叫做四世供养，就是四世无缺的意思乃至涅槃各位其塔花香璎珞种种供养所得功德不如有人为求涅槃一日一夜出家持戒之功德也。就是讲这个世间的福报像我们现在很多居士很会培福供养三宝，护持三宝到处布施行善那么假设你看罗汉呢，阿罗汉满四天下那么多呢，那么我们有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各位居士，你100岁的当中都去供养他们这11柱汤药四世供养都无缺甚至等他们入了涅槃呢，还帮他们都祈塔起这个舍利塔 阿罗汉的舍利塔啊，用花香呢啊，最好的璎珞呢，各种的啊供养，所得的功德呢，还不如有人为求涅槃啊，为求这个涅槃极尽嘛啊，涅是不生啊，槃是不灭，就是为了恢复我们那个本性。所以说不如有人为求不生不灭的这个本性，一日一夜出家持戒之功德也。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因素，所以最近呢，这一二十年来呢，很多地方啊，很多法师也慈悲哈、哦、啊，就比较流行呢所谓的哎一天或是两天三天的八关斋戒啊。这样当然有很多是说，很多居士是说，哎，我这圣教也好嘞，对不？嚯、哦，你对不？我一刚完了修这八关斋戒，吼、哦，哇，将来不到几生之世，天上人间享用不尽，啊，当然这也是好事，啊，但是千万不要只是为了贪这个啊，嗯，啊、然后去来看呢，有的看法是要比较呢，嗯，这个嚯、哦，这个是很出名的嘞，嚯、哦，某某大长老、某某大法师，大家赶快排队，就怕说供养不到，吼、哦。就怕供养不到，怕他没有收你的红包，啊啊！然后有时候人比人气死人啊，身宝啊三宝就不能去比、啊，不然身比身呢、啊、也会气死身呢 啊， 啊，对吧？欢呼声怎么办啊？那讲哈死，对不对？我一看后呢，某某大德，某某的大家都去扶持去供养，这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那种大法会啊，法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以及那种共活再生大会也可以看到，共活再生大会以后。哦，很多几千人来了，前面几些大长老啊，哦，后面有伞盖这样翻盖这样支持着我、哦、供养呢，这先走出来。有时候，哎，到时候这个法会结束的时候啊，好、啊，哎，他要回到他常住的时候，他要走出这个大门，旁边很多居士等着还拿红包哎，我看着自己赶快追过去，哇哇，师父慈悲啊，供养师父啊这样。但后面的呢，啊，我们这些凡夫身呢，慢慢自己背个袋子慢慢走出来的，有的都啰嗦了。啊就没有哎，因为我们怎么样，这是很正常的、啊、吼、哦。因果律上也讲也正常啊，他能够当个大法师，当个大长老啊，他还是今生前世哎，他有修了哦。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看，最好是用什么？用欢喜心，用平等心去供。像食物就是这个部分，我身上有的话都摆了一些很多红包啊。有时候有法会的时候，我就先讲明，我这是普供养。哎，你大长老、老和尚，哦，你当家师、知客师、维诺师，不是普通的业众，啊，或是普通在这个大寮，哦，在厨房啊，这水头、饭头、粪头什么头，哎，只要他有执事的，甚至没事的，我一样都是一个红包，啊、不是一样，因为最低起码都是未来福，而且我们是以欢喜恭敬心，然后怎么样，做了以后就把它忘了，哎，不是刻意的去忘。哎，刚刚讲到忘了，就越来越点头说，嗯，很好，哎，哦，所以啊，在这个《嫌疑因缘经》里面也有讲，如有一百个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人啊，那么有一个啊很好的医生呢，能为他们治这个眼睛呢，让他们的眼睛都恢复光明，啊，啊，同时又有一个百人呢，有一百个人呢。他的罪呢，他所造的罪是眼睛应该被挖掉，那么有一个人呢有能力救他们的罪，令他们眼睛不必被挖掉，那么这两个人呢，我们来看是不是都很好、哦、一个名医嘛，能够帮我们一百个人的眼睛，他也是都瞎了，他能把他治好，他可以重见光明，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人，他有很大的能力，有一百个人呢，他们有骨髓有的犯了什么罪啊、哦，可能去偷看那个王妃洗澡的，可能就是要挖眼睛的了哈、啊、他的罪应该被挖眼睛的这一种的人呢，他有一个大德，他有能力能够救他的罪，令他的眼睛不会被挖，在我们看起来这两个人的这个祸福都无量 哦， 哦，但是呢犹不如亲人出家及智出家祈福广大，就是说虽然你看这么大的这种有这么大这做这么也是很伟大的事情啊，会有很大的这个啊福德，但是呢还不如什么听人出家及智出家，听人出家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是家长啊，我让我的子女啊他承前他去出家啊，或是夫妻之间我承前另外啊一半啊承前他去出家 啊，或是我们家里古时候呢啊是比较封建时代，有那些奴婢啊，或是部属，我的部下，或是我的奴隶，他想出家，我们成全他出家，甚至呢自己出家，那个福才是真的大。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还是出家好。哦，他一天呢，一天持个清净戒，他就不得了。哇，那你们大家有时想，哦，哇，那师父还圣寂法师，哇，那你不得了呢。你出家也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吧？哦，那你啊，哦，你这一世如果没有圆满成佛，哇，那可能将来不知道天寿多少，不几次的。但是我们要讲，那个福啊，还是不圆满的。为什么？福气消尽以后还是会掉下来。所以刚刚讲到福不是很圆满，我们马上有位大德马上又跟我点头，那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说这个出家呢，他既然会有那么大的这个福德福报跟功德的话呢，能够成全人家出家是最好。那么再来我们又谈到有一种人怎么样，他去妨碍人家出家啊，妨碍出家，而且呢会有很多的理由去阻碍人家，他有好几种啊。在这个出家功德经里面呢有讲呢，说若为出家做留爱啊意志，此人即断佛种呢，诸恶极深呢，犹如大海，现得赖病，死入黑暗地狱，无有出期啊。这听起来很可怕哦，你去妨碍人家出家，人家本来准备要出家了，就因为你啊去跟人家讲，哎呦，在家也一样呢，对不对？在家修也一样呢，不一定要出家了，出家要守很多戒呢。你若犯戒，将来可能下地狱耶，下三恶道嘞。我们在家修呢，比较没有这个顾虑。哎，有的一听，哎呦，退心了、啊，没有，到时候施主一粒米啊，施主粒粒米，重如须弥山呢、啊，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一听哦，没有嘞，对不？本来想是华喜冲要去出家，哦，想要赶快了断生死啊，邪佛度众生，就一听，哎呀，退了，想说，哎呦，我的根气可能不够，将来戒律如果没有守好，可能要掉到地狱嘞。或是我出家以后，你受到施主的这个护持供养，但是施主的粒粒米是重如须弥山呢，那我今生如果不了道。披毛戴脚环，这个了道的意思，它是这样，最少要断惑证真，哦，最少要证阿罗汉。想，包括师父在内，几个是阿罗汉，那还听不惨呢，对不对？那，哦，那就有的人就退心。实际上，这个施主啊，粒粒米重如须弥山呢，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这是什么呢？这是在鞭策我们出家人，重点是鞭策出家人要感恩施主省吃俭用啊！哇、哦，他有的他自己家甚至也是哇、哦，老婆小孩爷爷奶奶的一堆，他尽量省呢，省那个米啊，还护持供养三宝。我们如果不好好的用功，惭愧不惭愧呢？所以说，你今生如果不了道，披毛戴脚环，这是个鞭策的话。并不是说哦，你如果今生不了道，没有断惑证真，那来世就是要当畜生，没有这个道理。除了你刻意的去犯戒啊，去做一些心口不一的事，那另当别论。但是还是有一点，就算是说没有出家以后没有好好的受戒啊，或是持了戒以后又犯了戒破了戒，那当然业因果报如影随形，果报自承担。哦，那个三途恶道的这个报是一定有的，但是有一点。你已经中了出家的因缘，总比我们凡夫呢流浪六道轮回呢，还有无量劫呢，嘿，不修行最低级嘛，你出家了以后，就算没有做到那么标准，可能不幸下了三恶道，但是将来有机会，还是可以断惑证真，啊，还是可以哎正果啊，甚至到最后也可以圆满成佛。哦、所以说去障碍人家出家呢，那罪过大的啦，啊，所以有很多很多歪理啊，哎呀，说，哎呀，不能随便走啊，你说很多责任，很多责任没有尽，对不对？而且对父母啦，
夫妻之间的啦，子女的啦，你很多责任呢，你责任没有了你就走，怎么可以？如果人人都像你们这样那么自私，跑去出家，哦，那这个世间属龙拱凶，谁来种田啊？谁来做生意啊？谁来卖东西啊？啊，甚至人出家都要去哦，修犯恨啊，要离异，要断掉男女的这些欲望、嗯，那么人类不就绝种了吗？嗯，听起来好像蛮有歪理的哦，好像也蛮有道理。实际上呢，这是知见错误。我们先来讲一下。佛陀的时代，哎，在过去呢，《迦叶经》都有记载。啊，那个国王跟太子都欢喜的出家了以后呢，一出家，结果呢，带动普天下他的人民通通出家。那么当然就没有人去耕种哦，没有人种植啊，对不对？没有人来准备这些我们食衣住行的这些的汤药，结果怎么样？大地自然就生这些谷啊，这些米，这些食粮啊，这个树上呢自然就生出这个要穿的衣服，因为你一个出家呢，那是怎么样？你发心好心出家呢，他感召的福报是很大的哦，所以就不必在意那个、有没有人耕作、是不是人都接种，怎么会接种？只不过说都变成清净的啊，比如说求生净土的通通是莲花化身的嘛，难道还必须来这个世间再透过父母的精血，再从母亲的产道又臭又脏的地方生出来啊？你看看哪一个生出来是笑的，都在哭，对不对？那母亲辛苦，你看生小孩痛，小孩也痛，我们可以看看啊，难道一定还要让愚痴颠倒生生世世再来轮回吗？不是什么责任要通通要了啊，你没有了的话你就不能去出家啦，怎么样？我们仔细想一想看，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所以佛陀也慈悲，父母不听不准出家，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一般讲叫孤儿，就是如果有配偶的话，夫妻之间这个夫妻的部分要交代清楚。所以换句话讲，他这个人如果能够说把他的父母或是他的配偶啊，就他的先生啊，或是他的妻子彼此取得了同意，甚至说他有子女都安排好了，甚至他的事业或是他是个将相王侯哦，他都交给别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去跟人家障碍，不然的话那个罪过大，那个罪过大。为什么？我们仔细想想看，什么样叫做责任才了了呢？你仔细想看，责任永远是不会了的。比如说相夫教子，是个贤妻良母，再来要做什么？贤妻良母呢，也有将来呢要当个贤的阿嬷，很慈祥的阿嬷，当个慈祥的阿嬷又要怎么当阿祖？你看你的责任怎么会了呢？像师父当初要出家，我的老菩萨，我的母亲，因为一向是外道，也不了解佛教，当然站在他的立场很自然，他舍不得自己这个儿子走，找出很多的理由，很多很多的理由啊，因为师父在家修的时候就自己也算盲修瞎练啊，不过也是我佛慈悲啊，因为当初发了个愿要学佛出家度众生，所以呢也受到三宝，受到观音菩萨，还受到龙天护法，这个讲说这个这个闽阳两力齁，就是说暗中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这些护法来保护，所以还好没有偏掉慢慢的这个出家一年快要成熟了我们的老菩萨呢，他原来是怎么样呢？听说我要过午不食，好，过午不食好，他也讲，你晚上不吃一点吗？身体会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很多理由，但是当时师父就坚持，我想吃那么多干嘛，对不对？现在也不没有需要那么多的食物嘛，吃了太多还容易昏沉，而且光靠系列加他这些棒他做一年，对不对？有时候体力上也不见得要消耗那么多东西慢慢的清心寡欲，越吃越少的时候，有时候用功，精气神还特别好，然后再来， 哎呀，听说当时的啊承天寺的开山族啊，这个广清老和尚外号追勾叔啊，都吃水果的哦，就嫌人家哦，那我也多来吃水果。这个水果一吃就吃了三年多嘞，啊，就吃的是木瓜啦、香蕉啦、苹果啦、梨子啦，福报还不小，哎，偶尔应时水果啊，什么葡萄啦、荔枝啦、酸呀，哦，真的是。但是主食是什么？是木瓜跟香蕉啊，所以吃到这什么？那个脸呢？哎，变成木瓜佛，那脸上有光彩，不过那光彩是什么？人家讲黄色素太多了，哦，脸就是这样黄黄的，啊。他们老菩萨他堕胎，好像我们学那个菩萨界的四色法，他用方便，嘿，就是哦，你喜欢吃水果，他就弄水果，就是共事哦，他就共用方法，让你吃水果会变成习性啊。你水果吃惯了以后，你吃饭你就吃不习惯了啊。然后这样吃吃吃，也吃了三年多了。在吃水果的开始的同时，没多久，一听。哦，世尊成佛以后，在转法轮的当中呢，讲经说法49年，他是日中一时，就想说，当初他修苦恨修6年，啊，那每天只是吃一粒这个麦子啦，啊，一粒辣鸡啦，哦，或是一个什么啊小小的啊，一个麦子，而是一个米，哎，他就可以撑一天呢，那何况我们现在是吃一顿呢，那就写日中一时。啊，不过无，而且是日中一时哦。这一吃，这个体重，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机事哈，很多尤其是个女众啊，哦，大家都什么瘦身啊、减肥啊，什么什么去那个什么健身美容减肥中心去，实际上来找师傅，师傅教你，很容易啊。你先从过午不食开始，先要食就是晚餐不吃，宵夜不要吃，啊，这个慢慢可以了以后，你再来慢慢学什么。在写的就是说连早餐都不吃，你就日中一食，而且还有个方法，不是说吃的少你就不动，功课都照做啊，比如说一天你最少拜个600拜啊，最少拜600拜啊，功课可以加，但是这些饮食的东西不要加啊，如果说啊晚上比较受不了啊，偏偏肠胃啊，喝点这个矿泉水啊，或者喝点啊那个沥过那个杂质的这个果汁，也可以喝一点，保证，不敢说你一定减到多少了，但是保证体重不会增加了。这师父自己的经验呢，我那么一下子下来十几年下来，很简单的，别的成就没有，哎，所以说过去心不可得啊。不过过去的相片留着做什么？做历史的见证。啊，跟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未来的相还没照出来，对不对？但最近的相刚摆一看，体重就差差不多20公斤，而且是保持在那个常态。原先我们的体重说在80左右，到现在是保持在60左右。啊，当初修的最那个的时候，就是说日中一食，而且都吃水果，而且还不能想吃特别多，你不能说哦三餐哦拼着吃当做一餐吃。那你肠胃还会坏掉，还不行啊！结果呢，很自然的哦，那个体重就慢慢减，减到最轻的时候是多轻呢？差不多在47、48公斤啊！最离谱的时候呢，还不到45，还不到45公斤呢。那是不是完全吃只是水果，而且是日中一食？但是那个精神不得了的呢，精神不得了的，还要有看楞严经呢，不然就危险。我那时候是那个直觉都很准的，直觉很准哦，直觉很准哦。比如你像比如说像师父现在坐在这边，坐在讲堂，那个外头对不对？离个20公尺远的那个电梯，那个大楼电梯在动，你都可以知道哎，对，你都可以知道嘞。而且甚至你可以想说，这个人要到几楼，甚至今天这个是谁来找我？那就是那个直觉。我经常这样子说，以后看了楞严经，你自己要小心，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有什么会越来越通，以后你就麻烦了。看不见的那一位比我们更通啊，他就来跟你付，这样，哦，所以我们可以走很多很多的小地方啊。啊，当时我们老菩萨就这样，他原来那么让我方便，就是想张道啊，他想让我不能出家，到后来要跟他讲我要出家的时候，他怎么讲？看起来嘛，刚才真好点。但是你看，今麦刚有迄落个拢食水果的， 对不？啊，你哪要去人家？要出家，你说要住在僧团常住的地方，可以说只有你特别吗？你都吃水果吗？可以这样吗？哎，说起来是对的哦。常住了去了又就是要随众，出家里面就是要你放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放下，你的身段要放下，你的成就要放下，你的荣华富贵要放下。所以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教佛教里面呢，有很多的宗派啊，在密教哦，他很讲究他的传承，比如说你显教最少要打12年的底子，才有资格来修密教。听起来嗯不错，密教是啊、哦、这部分一比较好像比较高一点，啊跟人家显教就好像比较，显教也有方法修理你的，哎他也有，哎无论你是当什么金刚上师什么阿舍离，你要来我这边出家，你原先修的通通不承认，通通不承认，很简单。无论你是什么转世再来的，或者什么什么啊啊什么王啊什么佛啊什么切的，嘿，很简单，很简单。为什么？一切有为法，除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在师父所了解的啊，有的从年轻开始，到现在都快60岁，哦，他从持戒念佛开始，静坐念佛开始，专门念佛就念10年，然后有一年接触密教，哦啊，这样直修的也10年，哦，然后最后显密双修又10几年呢，30几年，还闭关修行呢，那个头华福子头华是留到人站着，那个头华可以脚可以踩住，他自己讲17年呢。17年呢，哎，那些哎头发都没有理，像这么勇猛精进，然后哦哦，他在密教啊，习金国师为他剃度，密教的出家的金刚阿舍里，哦，四大教派法王灌顶，哦，都取得金刚阿舍里的资格，但是他慈悲啊，因为在我们台湾也好。在北传的佛教呢，你必须在显教一定要现比丘相，你在现这个比丘相呢，要接众度众比较方便，那怎么办？哦，他发了大菩提心，他就再来拜一位大佬，拜大佬出家啊。当然我们出家界里面规矩嘛，你就算你是个王子皇帝，你出家那个身段都要没有啊！啊，你原先的你还在意你是某某四大教派的金刚阿舍里，那不行的。你来我这边从沙弥当起，你这个人放下，才真正表示你有修行。为什么？没有我执，没有我执啊！怎么样？欢喜恭敬，跪下来请老和尚剃度。所以说这个才是出家。为什么一讲这一些呢？它是有互动关系啊！你像师父想出家，我们老菩萨想尽方法就是要让你走不掉。哦，我就想没关系，我去我可以随众啊、哦，然后我自己的老和尚，我的恩师